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五的衣食住行栏目，希望大家这周过得还好。今天呢，我们衣食住行栏目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曹肖鹤律师。我是小龙，曹律师你好。
你好，小龙。
老说曹老师啊，曹律师也是曹老师。
对，曾经当过很长一段时间老师。
对对对，所以这个在咱们这个本地也是，可以说家喻户晓。我想送孩子去上过中文课的，基本上都知道。那么今天想请曹律师跟我们来谈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跟工作签证啊、跟绿卡有关的问题。那么我们想今天重新快速的复习一下 H1B 的一些信息，另外把最近这几个月很多朋友们非常关注的 EB2 到 EB3 这两个不同类别的绿卡加速项目，给大家做一个浅析吧，好吧？
好，
那么从 H1B 开始说，好不好？
好的，对，这个月已经是快要六月底了，是吧？
对啊，
对，然后从4月1号。这个大家就我们叫 H1B season， 就是 H1B 的这个工作签证的季节，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月
两
个
月，
快两啊、嗯、
对，两个4月1号，
4月5月，
两个半月
了。对，所以呢就是说那就是有的人已经拿到了这个通知，有的人还没有对，所以就是想跟大家汇报一下，实际上这个 H1B 的就审理时间一般情况下是2个月到6个月。
嗯，
那现在就是移民局呢，他说是平均下来是2个月但实际上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收到，也还是正常的。
不要绝望，不要就此放弃。
你早晚会收到通知。
早晚会收到通知，就是是成是不成都是有通知的， 对吧？
是的，对。然后那个，但是就是总而言之，现在没有收到也还是正常的。
对。
而且呢，他今年的就是叫什么加速办理，就是 premium processing， 它是从4月15号开始算起，那么15个calendar day， 就是15个天的，不是是 calendar day， 不是工作的，
是
就是正常的那个时间的，
对，
那就是也得差不多得5月1号左右才能拿到。所以总的来讲，因为就是今年这个 H1B 的这个申请数量比较多，而且就是作为移民局来讲，它不光审理这些新的 H1B。他正常的那种平时比如说 H1B 的这种延期然后那个 amendment 这种比如说改这个工作地点然后或者是 H1B 的这种叫做那个不在 cap 里的这种申请还都正常进行着，所以应该说他们也还是挺忙的所以这个在这个 H1B 数量这么大的情况下，这个有一些个
延迟或者
有些延迟什么的也是很正常的。
庆祝的朋友们照样庆祝，拿到 H1B 的这个应该高兴，既然现在这两年都不容易，我觉得从几年前盈余这个几乎是过剩 H1B 发不完，
是
到现在需要去抢一抢，这是也是个很遗憾的事情啊。要抽签，很多朋友可能上学找工作最后一切都已经安排的还可以了，那么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立法，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一些变化，
能够增加，
对吧？
对，
这个名额能够增加。
对，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有时候它是一个平衡，因为你比如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名额在那里边，但是你找不到工作，没有人愿意给你这个 job offer。
对。
那现在就是说经济景气了，有很多有人找，就是给你这个工作 offer 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就是名额又在那里是有限的。所以
从您的观察，就是过去这些年的这个应该说是立法的这个观察来讲，我觉得国会去年做了一些尝试，想对这个移民做改革。我想当时的这一大套在参议院推出去了，众议院没推出去的这个法案里面有提到对于 H1B 名额的上升，我记着。那么你觉得从凭感觉，你觉得 H1B 的名额被提高是接下来这几年时间我们有可能能看到的一件事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就我个人感觉虽然就是说的我是会觉得有
希望这样，但是
对希望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是就华人 等于是这个就是高学位的呀，靠着技术来这个拿这个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呢，现在的小孩儿，就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像我们那会儿，我们都是就是等于是比如说大学毕业，或者哪怕是硕士毕业以后，甚至博士以后再来找工作。但是现在的小孩儿，比如说高中就在这上啊，
对，
本科就在这上啊，那他们毕业以后，他们对美国生活就是很适应，然后找工作其实竞争他们的竞争力蛮强的，因为语言各方面问题就是很少，
嗯
啊，比起我们当时来的比较晚的这些个新移民，对，所以竞争力蛮大的。但是就相对这个 H1B 的这个数额来讲，确实是这个基数越来越大。
你觉得就是最终这个名额上升的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关键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这个等于是需要这些个外国工人的这些个企业，其实他们在就是在游说这个政治家这方面有多大的力度。
嗯，做的是不是很好？
就是这对，关键是我觉得关键是这些人这些企业对就是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heavily relied on， 就是说这个非常大的依赖这个外国这样的高级雇员的这些个企业，
嗯，
他们能够对这些个就是这个参议员啊，他们这个能够发表那个他们的投票权的这些个政治家，他们有多大的影响，他们自己使多大的力量，嗯，我觉得可能是使的力量他们的动力啊，他们的可能是有限的。
他们使了很多劲儿。我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这个，我
你们微软
在微软工作，我其实经常关注微软对于这个政策法规的制定所做的一些努力。其实微软内部这个律师的团队会给员工，尤其是移民的员工，从全世界各地来美国的员工做，可能每一年应该会至少是一年，有可能会每半年有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这半年来试图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公司大概 sponsor 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当然不会非常明确具体到说我们花了多少钱给哪个 lobbyist， 对，但是就是说
对，
但是说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包括 Facebook，包括谷歌，包括很多其他公司，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一直在推这些事情。
太好了。
对，当然就是成就最后是什么样，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对，看，反正但是这几年也一直有人在实际上也在推进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讲话，这个国会里边，
对，
但是看吧，我觉得因为这些企业占的，数量比例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
相对来讲比较少，而且这个说话
的企业，
对对，这个另外这个人群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坦率的说，每年可能10万，就说是人来大概想做这个事情。嗯，
对，他愿意付出多少成本呢？
愿意付出多少成本？
对，
跟可能政治上两派做博弈的时候，是不是愿意真正去照顾你这么一小部分人？
对对对，
其实是很难说的一件事。
对，因为在如果是在比如说这个数字上增加2万、增加几万，其实是挺大一个事儿，在这个移民的这个群体里边。但是，就像你说的，对他来说，他愿意付出多少的成本来达到这个目的呢？而且，即使这数字增加，也未必一定。就是属于他的企业直接收益，对吧？收益的百分比是多少？
对对对，政客也不一定直接收益，他可能是一个缓释投入。这么说，就是说，如果一个议员现在使劲去推说我们要增加 H1B 的名额，我们要简化这个合法公民的拿到绿卡和公民身份的这个过程，最快可能也能把一个十几年的过程减到一个10年的过程。可能或者甚至还超过10年的过程，他如果想这个人到时候还投他的话，他不一定在 office 了。
对，
这个人想
他有好多好多政治的考量里面。对
对对对，好了，这个我们能改变能改变，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想办法想对策。这个曹律师经常在节目上帮我们想一些对策，
不敢瞎想，
不瞎想，我们是有法律根据的，我们是做的这个准确的这个判断，那么我们也不去猜测。
嗯哼，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说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在同一个情况下今年一直在想的一件事，就是 EB2 能不能转成 EB3， 那么前因后果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好的，这个 EB3 我想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个靠这个雇佣，就是靠雇佣关系，靠自己的这个老板给自己申请这个绿卡的一些个员工来讲，一些外国人来讲，大家都非常关心。
对，
有些人反正绝对是定期的看那个就是叫 Visa Bulletin，
对
啊， 我们也经常会在各种的，甚至是在聚会上面啊，有人会说到这些事情。对，因为这是跟个人利益也是叫什么休戚相关的，对吧？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们，这个 Visa Bulletin 就是告诉大家现在绿卡申请的这个进度是什么时候。如果你是哪年开始提出的申请，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提交最后的这些表格的这样一个文件？
对，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网站上，
对，美国国务院的一个网站上面公布的数字，
对，它的一个统计数据，
对
啊，每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哪一种签证，不光包括这个就是 employment base，还包括这个家属
移民
啊，移民
工作移民，
包括比如说是对各种各样的移民啊，
对
他的一个统计数据，比如说的这个月份啊大概就是尤其是就是这个是不是有签证，
对
是不是还有签证，
对
然后如果是这个对于那些个比如说需要等待的，那么大概现在有排期的这种今年比如这个月审理到什么时候了，
对，
它是这么一个统计的一个表格，叫 Visa Bulletin， 是在就是国务院的这个网站上。
你说的非常对，我觉得这个
Department of State
对，然后你说的很多，基本上所有通过这种途径在美国的华人啊，那都会操心 at some point， 他们可能都会操心过这个网站。我到现在其实很吃惊，为什么还没有这个歌啊或者是戏曲被写出来关于这个 Visa Bulletin 的。我觉得
你可以写一个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 sentimental 的，这个事情是对很多人查这个日期真的是牵一发动全局，很多人就很紧张，很多人都非常敏感，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你看这个日期一前进一后退，很多论坛上面一下就吵开了，很多时候就确实前进一个月后退一个月，前进一年后退一年，对很多人关系很大。
我想在你们这种像微软的这种大企业里边，这种外国员工比较多的，而且都是靠比如说微软这个雇主给你们申请工作的这种公司，是不是有时候这也会成为茶余饭后的一种像聊天的一个内容呢？
那当然是这个各种公司，我想里面的群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员工内部讨论组都会讨论，这也是经常被提起来的话题，对吧？大家互相激励吧，互相激励，互相提供信息，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所以 EB3 当时是在2013年中的时候，大概六月份的时候，他突然原来从这个就是排期，当时从2006年一下子跳到了2011年，
对，
这个是应该是跳到了2011年十月左右，
所以
在2013年六月的时候，在就是 Visa Bulletin 上这个公布的数字，这一下子就是
一下跳了很多，
一下跳了太多了哈。对，那然后呢，比如说作为我们律所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电话，就要咨询一些事情。对，
一下跳了五年，
这
意味着就是过去是2006年以及之前申请的人，可以提交最后拿到绿卡的这个表格，突然一下变到了只要是2011年之前申请的人都可以提交这个表格，所以一下就把这五年里面所有在等待的人都解放了。说白了是这样。
对，他就是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他是先走这个 perm， 走完 perm 之后是递交140，递交完140之后呢，像我们就是中国大陆的。然后包括这个像印度的这些个国家，他没有就是没有那个签证呢，就是那个叫没有那个 visa not available。那这种情况下就要等他到期，所以就很多人排队。
对。
那么排队的话呢，就是在排队期间你是不能递交、不能调整身份的。
对。
调整身份咱们就是用485，所以大家都在说485。
对。
调整如果是就是那个递交485，就意味着我最后一步绿卡的申请。我们就等需要等到那个 Visa Bulletin 公布的日子，是你当时你 Perm 上面的这个收据的日子。
对，
如果是那个日子以后，你就可以递交485了，对吧？
对
对，
所以简而言之，咱们申绿卡这三步是：第一步是 Perm 劳工申请，第二步是140，第三步是485。那么你排上队的这个时间，就是你第一步成功的时间，就是 Perm 这个时间。
Perm 的这个 Perm 的 receipt
拿到这个时间。
对，
就是你的
优先日期。
那么最后这步真正你拿到这个绿卡，什么时候你能拿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队是什么时候排上的。
对，因为就是说那个 Visa Bulletin 会公布你的优先日期，如果到了你的优先日期了，你就可以递交你的最后一步，就是485。
好的，我们整点报时后回来继续说。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星期五的衣食住行栏目，我是小龙。今天我们请来了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肖鹤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移民的话题。曹律师你好。
你好小龙，你好听众朋友。
刚刚我们在休息之前跟大家简单的聊了聊这个 H1B 还有 EB2 EB3 降级的问题，我们想继续说这个问题，很多人很关心。刚刚我们说了这个 EB2 类别是有比如说硕士和相关工作经历的这个类别申请，那么 EB3 是有本科就可以申请。一般情况下讲，有硕士和相关工作经历的申请拿绿卡的平均等待速度应该会快一点，理论上讲。但是刚好今年出现的特殊情况，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出现特殊情况，是本科学历的这个队反而人更少，可能更快了。那么自从2013年3月份出现了本科的这个队，从2006年申请的人拿到绿卡，到2011年申请的人也可以很快拿到绿卡以后，就出现了硕士反而比本科慢，所以才出现了我们刚刚现在说的从 EB2 这个类别往 EB3 这个类别转的这样一种动机。
对，
那么第一个问题，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想的是，到底能不能转？我是硕士学位，我现在等在这个 EB2 的这个时间，突然看到哎，本科的小兄弟们跑得比我还快了，那能不能我假装我没有硕士学位，我拿我国内也罢美国也罢的本科学位，说我去申请一下绿卡？
对，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是你可以同时递交就是多个140，
对
啊，甚至有时候是在一个 perm 的基础之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说的可能是两个 perm 不同的 perm 然后递交不同的140都是可以的。
对，
所以理论上来讲，你现在虽然有了一个 EB2， 那么 EB2 呢就像小龙说的像您说的这个，或者是硕士的，
对，
或者是呢就是本科，在你有5年以上经验的，就可以按着 EB2 去 file。 那现在他一看这个 EB3， 就是那种按着本科 file 的这些人或者当时他刚一毕业，大学毕业，他是个本科file 的 EB3 的这些人，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就是速度更快了。
对，
那所以呢就是有些人就考虑说，首先我可不可以降级到 EB3， 或者是我同时 file 这个，就是我同时这两个可不可以同时存在，可以同时存在。那我觉得呢，就是一般的像一般大的公司，他自己的律师他就会想着给这些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有一些再稍微小一点的公司或者是中等 level 的公司这个员工可以主动去单位去申请。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无论是你递交申请，你还是这个就是找律师服务这都是有成本的，有费用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讲话的这些个外国员工每天盯着这个 Visa Bulletin 去看的时候他还是能够看出效益来的。发现了这个变化呢，那马上跟自己的律师商量，然后或者跟自己的老板商量，老板让自己的所里的让自己那个的这个移民律师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人就做成了，因为从2013年6月，他的优先日期已经到了2012年左右，那一直到今年的五月份已经到了，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到了2012年了，就是优先日期。EB3 里的那些人的12年递交的那些人就已经可以去来申请485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利用了这个这一年的这个将近一年的这个变化，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完成了。对，
确实很多人在最开始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也进行了讨论。那我记得当时我也在一些海外华人，就是美国华人的这个媒体上面看到了这样的这个争论，有的人说行，有的人说不行。现在看来就是说降级这个事儿确实是可以操作的，
是可以的。
那么很多人操心降级以后是不是把自己过去的那个 perm 啊140就扔掉了，就是万一降级以后没拿到绿卡，那么回不去了， 有这个操心吗？会操心这个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很现实，对吧？那就是说有一些人现在，你比如说他四月份的时候，他刚把他的 EB3 就是他的EB3 485递上去，
嗯，
递完了以后呢，发现了什么呢？或者是哪怕是把140这个刚批下来，
对，
485还没有递，这都是有可能，或者递了或者没有递，但是总而言之他这 EB3 的申请已经发生了，或者是已经批准了。那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等于是从今年的六月份，他的 EB3 他又回去了，
这就是糟糕的地方。很多人
他又回到了2006年这个样子，
对，
这个简直就是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起伏。那
这个起伏，您觉得跟有很多人去选择降级，那么 EB2 的这桶水里边，这个大量的涌到了 EB3 这个桶里边去，是不是有可能跟这有关系？
对呀，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吧，也可能会有一些个刚申请的人，甚至是他就不再申请
EB2 了，
他就直接申请 EB3 了。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就是完全你在最开始申请的时候就可以做两个申请，就可以这么考虑。但是
这个想法很大胆，
很大胆。
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想都没有这样想，而且事实上这个很多人会操心，怎么可能申请两个？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这个的话呢，这就你可以跟你自己的老板商量，然后跟自己的律师商量。如果你自己没有这种要求的话，我公司或者律师他不会主动去这么想。
那肯定。
对，因为我们是中国客人，所以中国客人的情况有些例外。作为一个老板的话，当然像微软或者是谷歌呀，或者是亚马逊这种大的公司，可能他们就固定的这个合作的移民律师团队，他们是了解这个情况的。
对。
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
对。
第二呢，总的来讲 ，EB2 还是比 EB3 要快得多。
对。
所以呢，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大家 EB2 的人其实是挺高兴的，在正常情况下能够申请 EB2。
对。
这种时候
还有很多人是 EB3， 然后费了半天劲儿，最后升级到 EB2。
对对对
对，
这又是另外一个方向的移动，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从 EB3 我升级到 EB2？
对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对。但是呢，有一些个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在这个咱们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往上升级的时候，你在这个新的 PERM 里边的这个工作的描述各方面的，这就是移民律师要操作的了，要跟原来的工作要有很大的差别，要至少50%的差别。
对，
因为 EB2 和 EB3 的作为一个想从 EB3 上升到 EB2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基本上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公司工作5年了。但是如果你还是拿原来的这个位置申请这个 EB2 的话，
性质没有变，
对，那就不对了，对吧？所以呢，
你是一个 EB3 的职位，你现在突然把它又说成 EB2 的，
对呀，对，所以呢，你就要在这个 PERM 这个描述上面就会有些变化，比如说现在这个 job title 不一样了，职责不一样了，工资不一样了，各方面都会，就这个是也是可以做的。就总而言之，从 EB3 到 EB2 是可以往上升级的。但是呢，你像在中小企业里边，这真的是得靠个人自己想着啊。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你说这个要从 EB3 往 EB2 上面升的话，需要准备材料，需要可能这个工作职位的名称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情况都会要有变化，才能够证明这是确实是一个应该升级的一个 case， 对吧？
对。
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他过去是 EB2， 现在降级，咱们刚刚说这种情况，到 EB3 的话，需要对移民局做出什么解释吗？就是说，这个人过去是以一个硕士身份做的是一个需要硕士职位做的职位，需要硕士学历做的职位。那么现在我给这个人突然要用本科学历申请，就能简单的说他有硕士学历，所以他肯定有本科学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本科学历申请吗？
对，这个就取决于当时那个 PERM 是怎么描述这个工作的。
对，
如果他对那个工作的描述就是比如说就几乎就是最低就是一个本科就可以做的工作哈，
对，
那这个事情其实那个 PERM 我觉得也是可以用在EB3 里边的。
对，
那个就是因为 EB2 很多时候是因为他那个是给就是由于学历的关系，
对，
他可以用 EB2， 而不仅仅是工作要求的更加复杂了呀，或者是级别要求的更高了呀。对，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作为律师来讲，在起草这个 EB2 的这个，如果不是考虑两个都申请的话，在起草 EB2 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把它故意起草成一个必须有硕士学位才能做的一个工作，
对对对 对，
是为了限定一些个能够申请的人，对吧？
对，而且这个里边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把工作，咱们假设这个工作本身是一个高中生能做的工作，但你招到来是一个硕士生，你如果全都按照应本身的情况来写的话，会不会出现 overqualified 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人被招进来显然高于这个工作需要的技能。从移民局来考虑是不是应该给这个 case 去批准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
你是说如果是那工作本来是高中生
可以做
的，高中可
以做的高中，
但是呢你是说
特意你招的是一个硕士
啊，你招的是个硕士，
对
对，这个当然有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假设也是不成立的哈，因为就是高中生这个咱们不是
perm 可能过不了对吧，这就是可能一招就
他不是就 H1B 他就根本就进入不了 H1B
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对，所以呢，但是即使是按照本科起草的这么一个工作，如果你是硕士的话呢，感觉上可能也可能会有
OK，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总而言之，这个律师如果是考虑或者是同时申请 EB2 EB3 或者是单独申请 EB2， 他的描述还是会有些不一样的，会有一些个最基本的最低的要求的差别。
好的，那么我们说回我们这个话题啊，我们说这个 EB2 到 EB3 降级，今年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用过这个招了，那么如果有的朋友不确定能不能用，我们刚刚跟大家确定了是可以的。那么降完以后，所谓可以用就是说你 file 你的485，如果你的日期提前达到了，在 EB3 的前提下是达到的话，你可能在 EB2 前提下没有达到，在 EB3 前提下达到了，因为这两个日期有差别，你降级之后你就可以立刻 file 你的140和485。
对，你比如说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优先日期是2011年，
对
啊，是2011年，那当时的 EB2 呢，它的优先日期呢就是它套对的是2009年这个样子，所以你没法 file 485，对吧？
对。
那但是现在就是 EB3 在5个月份以前，2013年6月份以后这段时间到了2011年和2012年之间，那你其实你就随时可以 file 这个485了。
对。
那现在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就是假设说你 file 完485之后还没等批下来呢，这个他又回去了，这个真的是挺令人沮丧的一件事情，
这是害人的事儿，这是大家都材料都有的都交出去了，有的还没准备交出去呢，这都对吧，退回去了。当然很遗憾的事实，今年确实就是退回去了，
确实就是退回去了，
而且一退退了6年，
已经退回6年回去。对，所以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就是在很遗憾的同时呢，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大家了解，就是你这样做遇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对
啊，其实原则上来讲呢，就是你把485 file 上去以后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对，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说就是如果是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你 file 这 H1 了，你 H1 身份没了啊，那这种情况下
你还有工卡对
对，然后你出入境还可以用这个就是Advanced Pro，
对
对吧，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在485判定180天以后呢，你还可以换雇主，这个雇主不能因为这个来把你这140给你就是给你撤销。
对对对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这么折腾了一下子的话呢，不管怎么说，对你来说，对 EB3 的人还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儿。
你刚说的这个雇主不能因为这个把你的140撤销，你指的是原来的雇主在你离开的时候，还是说新的雇主？
原来的雇主啊。因为就是正常情况下，你这个雇主将来答应你给你办140，是将来等于是承诺啊，他有
继续
他愿意雇佣你，对吧？
对。
那现在你现在换工作了，你不想给他做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把他的
对比较不太讲情面的，理论上讲，他可以把他的之前给你的这个申请给撤销掉，对吧？
而且我知道的很多大公司真的是这么做的。对，他确实就到移民局那里把这个撤销了，就说我们而且我们律所也帮着 file 过这样的文件
对
我想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吧。对，那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不是在485180天判定以后，那你换雇主的话，那他可以这么做，那你就是还是比较
有危险的，
比较麻烦的，对吧？
那如果你是在180天之后你再换工作，你新的雇主有责任说一定要再帮你继续去申请一个新的140吗？还是说他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做，等到你最后 approve 就行了？
他如果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前面那个雇主没有给你140给你撤掉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接着用的，知道吧？
对，好，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马上继续说。
大西雅图地区全职双语金牌专业房地产经纪人袁立，有着12年房地产领域的成功经验和丰富专业的市场知识，为客户优先提供房源资料，及时跟进和处理好每一笔交易。买房子找袁立，袁立祝您买到心仪的房子。电话206-747-2059，206-747-2059，微信号码12626027-15。
欣然乒乓球俱乐部开办暑期夏令营，有全天和半天乒乓球训练，合作伙伴有国际象棋、少林功夫、英语和数学辅导班社团。暑期快到了，赶快行动吧！电话206-922-9282，206-922-9282，邮件 sptttccamps@gmail.com， 网站 www.sptttc.net。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23202。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五的衣食住行栏目，我是小龙。今天我们请来了曹肖鹤律师，跟我们来谈一谈移民话题。曹律师你好。
你好，你好，小龙。
刚刚我们说了半天这个 EB2 到 EB3 的降级，那么我们说了，如果能降级的话，可以 file 485。那么退回来以后怎么办？日期退回去以后，刚刚您跟大家说到，其实你可以继续保留在你降完以后的这个队伍里面，静观其变，是这个意思吧？
是。那就是说，静观其变以后呢，如果是 EB2 那边因为你 EB2 其实也没撤 ，EB2 还在然后呢，如果那边 current 了，就是到了你的 EB2 的优先日期你可以赶快就是让你的律师当然你的律师也会帮你主动的来照顾，但是如果你自己能够想着的话，也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儿，对吧？万一他忘了呢？万一他这个整个他的数据库里面，他管理上稍微混乱一些，那么你就让他，实际上他就你让他去做一个处理。那一般情况下呢，你不用 file 一个新的485，他把他原来的485跟 EB2 的这个申请就连在一起，就叫我们叫 link 一下子。
对
，link 一下子呢，他也就按照 EB2 这来处理了。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设计，就万一哪天 EB3 又突然。又跳到这个非常快的这么一种时间，这也是可能的。
对，
所以呢，总而言之你，file 了这么一个 EB3 的这种申请，总是没有坏处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记得当时很清楚，我记得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说，
对，
你 file 了 EB3， 你 downgrade 从 EB2 downgrade 到 EB3 以后，降级了就把过去的放弃了，这是很多人认为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你不可能再回到 EB2 了。但现在我们证明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就算降到 EB3， 你过去那个 EB2 如果 current 的话，你还是可以 link 回去，还是可以按那个日期拿。
就是说在表面的这个申请上面， EB2 和 EB3 的申请上面，你好像没做任何动作，
对
吧？
对， 对。
因为当你从 EB2 到 downgrade 到 EB3 的时候，你做了很大一个动作，或者是有的时候从 EB3 到往上升的时候，他也做了很大的动作。所以呢，现在看不出任何动作来的时候呢，可能会给人一种误解，觉得我是把那个原来的放弃了。但实际上这两个呢，他俩也是不矛盾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把里边的485跟那个 EB2 当时的那个 link 在一起。
经过这么一折腾啊，就是怎么说，这是好事儿。首先对于所有在申请的人来讲，其实你就是两趟车嘛。
嗯，
几乎可以说你是同时在等两趟车。
嗯，
哪趟先到上哪趛。那么就是你已经downgrade了以后，但你又是过去 EB2 的人。
嗯。
你觉得规定上为什么允许这种情况？换句话讲，就是这次的这个事件过去以后，很多朋友意识到可以这样操作。
嗯，
会不会将来有一大批人一上来就申请 EB2 加 EB3， 或者甚至是 EB1、EB2、EB3， 甚至有人 EB1、2、3？ You know what？ 我有一些 cash， EB1、2、3、5。
对，我觉得完全可以考虑哈，但是我们不希望在这里给什么微软呢、
不好的误导，
增加这么多经济上的费用。对，那个这个完全可以这么考虑。但是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 EB1、2、3、5？ 对，
EB1、2、3、5。
你关键是这不是你花钱呢？
对对对，
你要愿意你花钱的话，这些事情其实也就好办了。你是给你的雇主花钱的，让你的雇主花钱，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像大的公司，他如果几万外国员工的话，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倒是，
对，真的不是个小数字。你像我们有的时候给那些个叫 outsourcing， 那叫中文是什么 outsourcing？
外包
公司做 比如说做 EB 做 H1B 什么的，他们10块钱10块钱的压成本，就是说他非常在乎的。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到很尊敬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就是成本控制的很严格，
对，
但是
数量比较大。
但是反过来，对你说的非常对，数量比较大，因为他们主要是靠外国员工嘛，所以你刚才如果说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别说是咱们建议做的，
对，不是我们不就咱们建议说白也没用，就是这个东西最后公司律师公司有这个自己的规则规定制度，对吧？
对，
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行，但是就是有时候也是事在人为吧。
对，另外也得看，就是说当时那个市场啊，他在起草这个 PERM 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允许他那样做。
对
啊，就说这也是个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说了这种各种各样去拿绿卡的途径，那么回到拿绿卡之前一步，还在用工作签证，很多朋友们绝大多数朋友们都是先用工作签证一段时间再申请绿卡的。我们知道 H1B 这个标准的这种工作签证应该是一次是3年时间，那么第二次是又是续3年，所以就是满共6年时间。
对，
再往后可以再续。如果你在 H1B 期间发现你可能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但是还没有申请绿卡，如何判断什么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事儿？
哦，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哈，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它是六年期，当然有些例外，比如说你如果在国外啊，比如说度假呀，或者是生产呢，各方面，总而言之，他会在6年期之外会再有个叫 recapture， 就是把那个时间再捞回来，比如说6年04个月啊，6年05个月。
对。
但是咱们说的是正常情况下，对，是6年。那么6年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可以再超过6年呢？那么就是一般的是在你的 PERM 或者140已经 file 了。
嗯。
然后呢再 pending。而且这个 file 的时间呢是在第五年年底之前 file 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可以申请一个1年的延期。那么1年这个延期呢，就是我们理解呢实际上是在观察这个 PERM 或者140是不是能够得到批准。
嗯，
如果过了1年还没有批，还在 pending 啊，那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比如说它有 audit 还有各方面的原因，那你就再 file 一个1年。
对，
就是也就是说第五年年底的时候，最晚第五年年底的时候，你的公司实际上应该给你 file 这个 PERM 或者是 file 这个 PERM 了，就是等于是整个这个绿卡申请的第一步。
对，
如果这个 PERM 还没有 file 的话，在第五年年底的时候，那你将来等于是到6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你的 H1B 用完了，你就没法再续了，
所以就得想想别的办法，
就得想想别的办法了。那想什么办法呢，小龙？
先转个 L1。
你说这个 L1 哈，其实非常敏感，我必须得在这里边界定一下，这个 L1 和 H1 他俩在一起的时间，加在一起的时间不能超过6年。
哦，那这招不行。
所以你举的这个例子，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对对，
就是说你可以说我去转个 F1， 我去转个
F1
做一个 H4，
上学可以，当这个家属可以，但是用另一类型的工作签证不是那么容易。
就这个工作签证就是这个 L1 的这个工作签证就不行。
如果他是加拿大公民呢，他可以转 TN 吗？
TN 他是一年的这个续的，他如果是加拿大公民的话，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可以吧，这个我要确认一下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他用完了再用 TN， 你是这意思是吧？
对对对
对，
那就是6年是累计6年，所以说你不可能说我出境半年回来以后再继续用。
必须出境1年，
必须出境1年，
必须出境。
但出境1年以后，回来这6年就又有6年了，
你就可以重新再算这个。
那这个招不是很好的招，这招出境1年，很可能就不想回来了，或者是怎么着？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说的想续这个，不愿意，因为他打断了他整个的生活节奏。
对对对
对，
所以办法就是 F1 或者 H4 或者一些其他。
F1 就说的不是他，其实他是要求你的离境，
对，
要求你离境1年，对。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个 H1。续的这个问题，
就是续1年的情况下，那有刚才说了，有的人如果是比如说140已经批了，
嗯，
140已经批了，然后呢，有像我们这个 EB3 的人，比如说现在2006年，他的我们的优先日期现在回到了2006年了，所以我们要如果是12年才把我们这个，
对，12年才交上去的话，才这样。
对，12年才如果是才交上去的话，那我们就大概要等6年左右的时间。
对，
那真的是就是说，那我们的 H1B 到时候就基本上用完了，对吧？
对。
那就那种情况下呢，如果140已经批了，而且你在等待，是因为你的优先日期没到哈，你可以 file 一个三年的 extension， 快到六年快到期的时候，
对，
三年的这么 file
有上限吗？我们当然希望大家 file 一个三年以后就不用再 file， 但是如果需要再往后发，
这个还没真没听说有上限，
就一直到你的 case 被 approve 或者 deny 为止。
对对
对，
对，一直等到它的结果出来，四八五的就是等到它能够到四八五，而且四八五的结果出来。
对，那么我们刚刚说了这两种情况，我刚刚开玩笑的跟大家说，会有人说我 EB 1,2,3,5 都要 file。
嗯哼。
那么 EB 5也是我们前两期节目投资移民啊，也是前两期节目跟大家谈过的一个话题，所以曹律师今天想跟我们再
update 一下，
分享 update 一下一些信息。
嗯、对 EB 5的话呢，就今天就是想跟大家汇报的，就是说移民局等于是有一个统计数据，最近它就是等于是第一个季度和第二个季度它统计数据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哈 ，EB 5等于是每年有一万个名额，有一万个名额的话呢，如果那现在中国客人大概得占到80%左右，
嗯，
那如果超过这一万个名额，而且某一个国家，它的总体的数字超过了这个全部这个名额的7.5%，那么这个国家自己就要排队，这就像现在你看到的 EB 2和 EB 3一样，其他国家的人可能不用排队，但是呢，比如说印度的、中国大陆的，这都是需要排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因为中国人申请的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所有的申请数字的7.5%。那这个现在如果是咱们这个 EB 5的申请超过了一万个，那这个咱们中国客人现在就不是超过7.5%了，对吧？超过了75%了。
对。
那种情况下呢，中国这边中国大陆这边肯定要自己排队了。那么自己排队的话，这个就是现在 EB 5，大家下次看这个国务院这个 Visa Bulletin 的时候，那叫就是 Visa Bulletin 的时候，大家看个 EB 5都会写个 C 就是 current， 就是你不用排队。
对，
不用排队实际上主要是指第一步的申请和调整身份的申请中间不用等待。
嗯，
调整身份刚才就说那485，那么在这个EB 5里边呢，它的第一步跟140相应的是526，
嗯，
它的相应的485呢是829，差不多是这样吧？
嗯、
啊，不是，它不是829哈，就是526和485。
526，
那就526和485之间，就是现在没有等待时间，526批下来了，随时可以去 file 485。
829是什么？
829是两年以后了，
啊，
829是从临时绿卡到永久绿卡的这个转变。那现在就是说，现在是不需要等待。如果有排期以后，这两个的这个时间中间就有了这个时间差，就是526和829就有了时间，有了这个就排期嘛，就有了等待时间。就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 EB 3要等6年啊，要等7-8年，然后呢 EB 2要等，比如说4年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个概念了。那现在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现在这个EB 5的申请前两个季度pending 了，就这还没有审理的哈，已经有8000多，已经有8000多。
什么概念？每年
八千多，每年有10000个。
嗯、
那就所以呢，就是说的，随时有可能超过10000个。那么在超过10000个的时候，就会有排期。
嗯，
如果有排期了，当然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财政年度哈，如果有排期了的话呢，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小孩超过21岁的那些个家庭，这些孩子就有可能在他如果申请的时候接近21岁的话，再加上等待的时间，他就超龄了。
嗯、
超龄了以后呢，他就没法跟着这个父母一起申请这个拿到这个当时拿到绿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注意。
对，过去可能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对于投资移民，这也并不是一个完全能够避嫌的对于排期的问题。好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再说。
西北语言文化中心将于6月28日在 Whidbey Island 举办一场特别的中国珍珠文化节，包括厨艺课、鸡尾酒、点心和中西荟萃演出，另有含住宿的中文英文夏令营。详情请致电360-321-2101360-321-2101或登录 nwlanguageacademy.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两周年。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五的衣食住行栏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我们请曹律师跟我们简短的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的，那就是刚才 EB5 咱们就是做一个结束，就是 EB5 呢，现在呢大家比较喜欢呢，就是跟它没有排期有很大关系啊。那现在但是呢，就是现在中国这移民大潮哈，每年就是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
对，
将来的排期呢，就是人们估计哈，2015年最晚是肯定有会排期的。所以呢，就是说希望有想做这件事情的人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认为都是尽早的做啊，就是这是 EB5 的一个
忠告，
我的一个忠告。对，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谈了谈这个 EB2 到 EB3 降级问题，说了一些关于 H1B处理时间和延期的问题，也给想做投资移民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如果想做的话，可能最好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以内做，否则这个后面有可能会跟其他的移民类型一样要排队。我们想再次感谢曹肖鹤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室，谢谢你。
谢谢小龙，谢谢听众朋友，
祝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音乐节目。